赞美你，主啊，你又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你从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君尊的祭司，可以把你的祝福带到万族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祝福万民的信仰。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是要祝福万民的一个使命，除去我们一切的自私跟狭隘，让我们更加体贴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自己得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敬拜赞美你，祝福每一位都活出喜乐的人生，活出有价值的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能够积财在天。主啊，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一个摆善，能够使福音传遍天下，让耶稣基督的国度早日的降临，进到你的荣耀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将早上的礼拜也全然向主交托，祝福我们的礼拜，悦纳我们的献上。主啊，你也纪念普天之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让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让众圣徒的心与主的心对齐，每一次的一个聚会都让我们更加切慕盼望神国度的降临。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八节，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八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为大家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是一处的经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其实我们都不懂啊，我们都不明白啊。那么我们先解释一下这节的经文好不好？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讲这节的圣经的呢？其实怎么样，是门徒有一个问题，门徒有一个问题来问耶稣啊。你看之前啊，我们看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最看重的是什么？复兴什么？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国家要蒙福。所以他们所定睛的，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自己的以色列国。那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什么呀？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有这个能力啊，就必能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样说？是吗？是吗？不是啊，这样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的心啊已经不错了，他们的心不是在自己身上，不是在自己家庭，他们的心在哪里？以色列国，我的国家，哦，已经算很不错的人哈。可是耶稣对他们满意不满意？不满意。耶稣要来扩充他们的度量，不是以色列国。当然以色列国我会祝福，我要复兴，可是呢，你们的服事、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使命不是只复兴以色列国啊，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还要怎么样？直到地极，那才是你们做工的范围，那才是你们服事的疆界，不是复兴以色列国就好了。我给你的超过你所求跟所想，我赐下圣灵给你是要你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对比啊，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对比啊。门徒的心是在以色列国，而神的心是直到地极，明白吗？所以神要借着圣灵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突破自己的有限，我的能力有限嘛，这地极我哪里有办法？圣灵会充满你，圣灵会浇灌你，让你能够传扬主的国度，传扬主的福音直到地极。好，所以呢，很多人会讲圣灵啊，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我们可能也有求圣灵充满的祷告。那就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圣灵充满？你觉得圣灵充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哎，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是吧？我们要圣灵要充满我，充满你干什么？圣灵充满了你有什么好处？你求圣灵充满，那你如果被充满，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哎，我们要思考啊。有的人说，圣灵充满了我就有智慧， 好，不会被人骗，我有智慧，我能分辨，有了圣灵充满了，我就有能力，我做事情会做得更好啊。有的人说圣灵充满了，我这个人就温柔了啊，圣灵充满了，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发脾气了，圣灵充满了，我就不会自卑了。哎，圣灵充满你只有这些吗？你回到圣经。所以我说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我们常常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再读一下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到能力，让我活得更幸福，让我不自卑，让我有智慧啊，让我婚姻更美满，让我更忍耐，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圣经是这样讲吗？圣经怎么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喜乐、更蒙福、更聪明的能力，而是什么能力？而是做见证直到地极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求圣灵，求圣灵，却不知道圣灵来要到底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圣灵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一直在求圣灵，有的人很会迫切祷告，圣灵要充满我，哎，我要进到圣灵里面，哎呀，圣灵啊，来啊，我欢迎你啊。然后呢，圣灵给你的目的是要你起来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啊。你一直在求圣灵，你却迟迟不愿意起来，你就觉得那种感觉，哎呦，我被圣灵充满了，哎呀，我浸泡在圣灵里面啊，我很喜乐啊，哎呀，很荣耀啊，很开心。哎，那不是神的心意啊。神赐下圣灵是要让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成为神的见证。在哪里做见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些经文怎么样有一个开启跟看见啊。圣灵充满，我们常常就觉得，对呀、啊，基督徒一定要有圣灵。你有没有圣灵？哎，你还没有圣灵，哎，我有圣灵。哎，可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是让你与众不同，不是让你自我感觉更好，不是让你更聪明，不是让你更有智慧，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你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把这个见证传到地极，这才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目的。好，所以你求圣灵，如果不明白圣灵降临的目的，那就很可笑了。好，那整个的一个信仰都已经出现了嘛，很大的问题了。好，那么借着这段的经文呢，我给他取一个题目，就叫做圣灵与宣教。圣灵与宣教，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这个一章八节应该有一个开启了，对不对？有一个看见，圣灵降临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那做见证直到地极，其实就是普世的福音拓展，就是讲到一个怎么样宣教。哦，原来圣灵的降临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去宣教。能不能这样说？圣灵的降临不是让你投资更厉害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圣灵会感动，我也买这个股票，不要买那个股票。圣灵给我智慧跟这个人结婚，不是跟那个人结婚。哦，圣灵给我智慧做这个生意，不是做那个生意。哎，如果你要的圣灵只是自己的生活，你其实还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啊。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是要你可以参与这个普世的福音拓展，让你有力量做见证啊。刚才讲到我的改变也是真实，我这个人以前都不喜欢讲话，可是圣灵充满我，哇，我就有火，我看到人我就想跟他传福音。我这个人很自私，我就想从别人那里得好处，可是圣灵充满我，把神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更愿意怎么样去祝福别人，我更愿意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圣灵在我里面的改变，而改变最终的目的啊，不是让我更幸福，而是让我更好的、更容易的、更自然的成为主的见证。阿门吗？这才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成型，还不是最终的目的。信主啊，不是当他品格上的成长啊，还不是更像耶稣？什么更像耶稣？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能够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灵与宣教。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点，我讲到圣灵的时候，教会啊对圣灵呢有一种又怕又欢迎，是不是邪灵啊？是不是又很欢迎？哎呀，我也想要被圣灵充满，圣经不是都说要被圣灵充满嘛，对不对？哎呀，我也很渴望圣灵来充满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圣灵会降临在谁的身上啊？圣灵会降临在谁的身上？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 因为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耶稣的这个应许吧，到了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个应许就应验了。好，那我们不读太多哈，就是讲到这个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呢，彼得就起来讲道了。彼得的讲道就是解释这个现象，对不对？好，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出各国的话来，对不对？有的人听不懂的就嘲笑他，哎呀，这些人喝醉酒了。彼得说，哎，我们没有喝醉啊，因为现在才到早上九点，这不是喝酒的时间啊，我们刚才是在祷告，我们不是在喝酒啊，早上九点没有人喝酒喝醉了，是吧？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们，就是旧约先知的约珥，先知约珥的预言应验了。那接下来他讲约珥什么预言啊，你这些犹太人他都懂，因为旧约的先知书吧，是他们很熟悉的。所以呢，彼得就把这个约珥的预言啊讲出来了。那约珥预言什么呢？约珥是在他们之前八百年啊，就在耶稣降之前八百年左右的一个先知，八百多年前的一个先知啊，他已经预言了。预言什么？我们再看这个十七节哈，这是约珥当时所传递的一个预言。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当然这凡有血气的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所有的什么呀？信靠神的人，或者说按我们话说是所有的吗？信耶稣的人啊。然后呢，接着来讲的更具体了，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怎么样？小孩子要被圣灵，要会不会被圣灵充满？会。儿女，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梦啊。哎，讲到什么呀？不但是这些就是说成年人哦，这个好像有在教会，不是成年人被圣灵充满，你家里的孩子啊，儿女少年人都要被圣灵充满。那老人家呢？老人家也要被圣灵充满，老年人怎么样？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男的女的都怎么样？都被圣灵浇灌。所以约珥这个预言其实是说什么？被圣灵充满不是一小撮的人，不是只有男人，不是只有成年人，而是怎么样？所有的人，老人到小孩，到成年人，到男人到女人，只要是神的选民，是不是这样子？都被圣灵充满。你想想啊，约珥啊，他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啊，你想一想哈，你要知道当时不可以随便讲预言啊，当时如果预言讲错了会怎么样？被石头打死，是假先知啊，是不是这样子？可能他老婆跟他说，哎呦，你不要乱讲，圣灵多么宝贵啊，圣灵多么，哎呀，怎么多么难得啊，你怎么敢说以后圣灵怎么连老人家也会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小孩子也会被圣灵充满，女人也会被圣灵充满，你们乱讲啊，啊，你这个预言讲了你要负责。约珥说，又不是我讲的，上帝讲的，这个上帝的一个心意啊，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约珥讲出这个预言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什么人能够被圣灵充满？只有神特别拣选的几个人，是吧？那些领袖级的人物，特别的人物才能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珥讲这句话啊， 哇，在当时的人看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啊，圣灵啊，你以为什么随便什么东西啊？哎呦，所有人都被充满，有没有乱讲？约尔说，这是上帝清清楚楚跟我讲的，我神没有说，我不敢乱说，这个谁敢乱讲这样的话？是神说的，所以我才传出来。那么在约尔更早有一个人叫摩西，摩西啊，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啊，但是他一个人要管理200万的百姓，60万男人是吧？妇女儿童200万的百姓，太累了，太麻烦了，百姓又不是很顺服，做得太累了，所以他都跟神发怨言。哎呀，上帝这么多百姓给我，哪里有办法？我们说周老师带4个孩子都已经很痛苦了，是吧？那摩西带200万的人，哎呀，真的他都想死了算了，求死。结果呢，上帝说，那这样子吧，你把圣灵怎么样？分给一些人啊，不要都你来管理，把圣灵分给一些人来管理。所以那个200万人里面，神选了多少人，让他们被圣灵浇灌？70。所以你以为被圣灵充满是一件随便的事吗？不是啊，选出70个领袖来啊，都知道有声望的人，有能力的人，然后怎么样？圣灵来充满他们。结果这70个人里面是吧，有2个人啊，他没去开会啊，没去开会，在自己帐篷里面，结果也被圣灵充满。那约书亚当时知道了就不高兴，对不对？摩西都叫你来，你不来，你这2个人肯定是不顺服，是吧？或者说不看重，不尊重摩西，所以他跑过来跟摩西说：“啊，请我主禁止他们，都不配呀、啊，他不配，他这样不顺服的人，对不对？他都不看重圣灵，不配的，禁止他，把圣灵收回来。”哎，但摩西当时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第一个约瑟你不要妒忌了，哈哈，不要妒忌了。第二句话更伟大是什么呢？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其实这个受感说话就是指什么呀？接受圣灵的浇灌啊。所以摩西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胸，他不是说啊最好是我垄断这个圣灵，你们都没有啊，只有我有，你们都要听我的，是不是这样子啊？被圣灵充满了越少越好，这样我们就越尊贵。但是摩西有一个很宽广的心，他说唯愿有一天啊，神的百姓都被圣灵充满，神的百姓都能够受感说话。说什么话？述说神奇妙的作为啊，述说神的奥秘啊，述说神的救恩啊，被圣灵感动说话，是吧？叫说出神国的信息啊。哎，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再想一想。好，我们弟兄姊妹再想一想，摩西这话是他自己的想法吗？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这些人啊，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说出这样的话。神如果没有这个心意，摩西讲的话不是跟神违背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哎，保罗又讲，哎，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感动，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哎，其实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借着我的口讲出来。所以摩西这句话，你说有没有神的心意？如果神的旨意就是圣灵只能给一点点的人，不能给全部人，那你摩西讲这句话，你跟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违背的。哎，摩西啊，他的心跟神的心啊是最齐的，是连接的，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应验的、哦、对，你看摩西是更早，后来约珥先知的预言就讲得更清楚了，是不是这样的？什么少年人啊，老年人啊，你的儿女啊、哦、仆人啊，使女啊，全部都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感谢主。所以呢，不要去疑惑了，不要去疑惑了，只要你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圣灵一定浇灌你，阿们吗？圣灵一定充满你，不是说你要去特别的地方接受什么特别的训练或者特别的追求才有圣灵。哎，其实我们信耶稣，我们能够称耶稣为主，圣灵已经开启感动我们了，阿们吗？每个人你都有圣灵，但是当然你要顺服，对不对？你要敞开，你要洁净，让圣灵更多的充满你。但是我想说的是，神愿意让圣灵浇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的信徒，神都要让圣灵来浇灌我们。那圣灵浇灌你不是单单让你与众不同，不是单单让你活得更舒服。再说圣灵浇灌的目的是什么？做见证，怎么样？直到地极，对不对？做见证直到地极，这是圣灵浇灌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样讲，有没有人我只信耶稣我不需要做见证？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有没有人只信耶稣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不是信耶稣的。哎，这句话很重要啊。 因为罗马书里说，我们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属基督？是啊，圣灵已经在你里，你怎么会说是？你今天问一个没有基督，你有没有洗？谁属耶稣啊？你不要乱讲，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嘛，他拒绝福音的。但是我们今天会觉得耶稣很宝贵，是不是这样的？耶稣很好，我肯定要属耶稣。哎，你会有这个渴望，说明你里面怎么样，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好，这是第一点。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点，圣灵降临的目的啊、哦，圣灵降临的目的，圣灵为什么降临在你身上啊？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你啊？这个目的，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嘛，让你成为主的见证，直到地极啊，让你可以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啊，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圣灵充满不是让我跟人比较啊，你没有我有啊，你没有恩赐我有恩赐啊，我比你出名，不是的，不是的。圣灵充满你不是让你高人一等，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怎么样更尊贵更特别更了不起，跟神有更加特殊的关系，不是的。圣灵充满你是让你可以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或者说在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就是把你推进了这个福音拓展的浪潮。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已经成为天国的见证了，你就要开始在地上怎么样拓展神的国度，把福音带到黑暗的地方。好，这才是怎么样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五章十七节，大家有印象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读一下，你们就有印象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我们就很熟悉了啊，在基督里成为新的人啦！哎呀，我又就蒙福啦，自由啦，平安啦，喜乐啦！哎，但是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只读一半啊，我们读到这里就够了，是吧？啊，一个人信主了，但感谢主，感谢主，但你已经信主了，但一切罪都过去了。哎呀，有新的开始了，你成为新造的。哎，可是你没告诉他新的开始到底是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新的是什么？他都没告诉他们。很多人信主信了就啊，没事，我的罪赦免了，好，我过去了。可是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圣经要读下去，从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告诉你成为一个新人。那我新的我要做什么？新的生活在哪里啊？好。接下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职分。你以前的职分是专门妒忌人的，你以前的职分是专门诡诈的，你以前的职分是专门犯罪的。可是神说过去了，神救你了，哦，脱离这个罪了，脱离这个辖制了。可是神给你一个新的职分，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劝人与神和，其实简单说就是什么？传福音嘛，对不对？就是做见证嘛。劝人与神和好，上帝爱你啊！我以前啊也不知道啊，也是在罪恶里面啊，抵挡神啊，结果神还爱我，哎呀，神还祝福我。我以前靠着自己的诡诈得不到的，现在怎么样？神都给我啦！你要来信主啊！劝人与神和好，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职分？
是的。
哎，所以不但是新造的人是吧？新人有新工作嘛。啊，对不对？新的人有新的生活吧，你不是说啊更新了没事了，好了好了，不行，那样的福音只传一半。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为他受洗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你成为新造的人了？好，为你受洗好了。不是啊，你成为新造的人，你有一个新的职分，你也要劝人与神和好。你得到白白的救恩，高兴吗？喜乐吧？满足吗？好，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一个职分啊，不是说你有空的时候做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啊，你不能不做。你请假请假一天两天，你不能给我请一年两年啊，是不是？为了一年两年工作都没掉了，那不行的，这是你的职分啊。好，再接下来，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好，你看这就是福音啊。我今天叫你跟神和好，我如果不明白，哎，可能神就是讨厌你啊，可能神就是要把你灭亡啊。那我劝你跟神和好， 我讲的里外不是人，我讲的也不算，上帝讨厌你，我说上帝爱你，但你到上帝面前，上帝不要你，我不是很没面子？不会，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神的心意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了，这就是什么呀？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这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神的意思。我算什么？我敢，我还能决定上帝的事情啊？但是是上帝告诉我的，在基督里，借着耶稣的救赎，神已经要跟怎么样一切信耶稣的人和好。你只要进入基督，就能与神和好。不管你以前罪有多大，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的麻烦，多少的懊悔痛苦，在基督里就能与神和好。神不会把你的过犯归到你身上，而是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哎，这是我们的福音，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把握啊？我们对这个有没有把握啊？有啊，神的心意已经告诉我了，对不对？神不会变的，人的心意变来变去啊，神的心意怎么样？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救恩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神的心意，就是要世人怎么样与他和好，所以我才敢讲，对不对啊？我今天跟你讲大概这样，可能这样，你听了话怎样被我害了，但是我今天传福音给你一定不会害你，我是绝对的一个确切有把握，因为我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我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是吧？接下来，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要与世人和好，叫谁去说？托付了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神不是说，哎，圣灵你感动他就好了，神啊，你要救他，你派圣灵感动他吧。哎，今天很多人会祷告说，主啊主啊，我的老公还不知道信啊，哎呀，你要圣灵感动的让他会信啊。其实这个祷告是对的还是错的？是错的。因为那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圣灵吗？托付给谁？托付给我们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主啊，那个外邦人很可怜不会信啊，主啊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信啊。哎，和好的道理是托付给神还是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但是我们又不做，然后呢叫神去做，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做，然后我们叫上帝你做，上帝说我这个职分怎么样托付给你啦，我这个救恩托付给你啦，我这个福音托付给你啦。所以这个圣经看得清楚不清楚？这个使人与神和好这个工作谁去做？新造的人去做。阿们吗？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是啊。你是不是新造的人？是啊。哎，你有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啊？劝人与神和好。哎，神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你，把这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你，所以要不要做？要。这就是我新的工作啊，这就是我新的人生啊。我现在不再为世界活了，我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了，那我为什么活？我就为使人与神和好而活啊，这才是新造的人。阿门吧。不然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信了，他不明白哦，我信主了，然后我就等着上天堂啊！我信主了，上帝祝福我，我在世界就过得更风光。后来他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他的信仰就崩溃了。哎呀，信主没用。不对，因为你一开始你对福音，你对这个信仰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又把传福音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道理托付给我们。好，最后所以做个总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是不是神直接劝？不是，神劝什么？我们，神透过教会，神透过已经信主的人去劝别人啊。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你看，那这些人他与神和好了以后，他也得到保罗一样的职分，再去怎么样劝别人与神和好。这些和好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又得到这个怎么样职分，再去劝人与神和好。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拓展。但是这个循环能不能断掉？如果有的人说好，那我与神和好，我愿意，那你也去叫了，那我不要，我跟神和好就可以了。反正我也不会做坏事了，但反正主也在我心里了，我也不可能再拜偶像，我这辈子反正就是主的人了。你是主的人，主要叫你跟把这和好的道理传出去啊，那我不会，那不要，我做一半就可以，反正我不会再犯罪了，反正我不拜偶像了，反正我就信了，我真的信了，可不可以？不可以啊，这是套餐啊，没有单卖的，这是打包的啊。得救成为新造的人和传和好的福音，能不能只选一半？ 不能，这是打包的，没有零售的哈。哎，福音没有零售的啊，都是打包完整给你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一半的福音，哎呀，耶稣很好啊，耶稣救我啊，哎呀，耶稣给我天堂，有耶稣很好，我要，这我肯定要。那你信的耶稣要得到一个新的职分。哎，不行，不会不会，我传不来，哎，我这个人不会讲，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打包，你不会讲有什么关系呢？谁来帮助你啊？圣灵，对，你没有能力，你当然没有能力了，你只有犯罪的能力，你没有行善的能力，可是圣灵会充满你啊。所以啊，你为什么要迫切求圣灵充满？不是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很痛苦，我要求圣灵，而是怎么样？圣灵啊，给我能力啊，让我知道怎么样向人做见证，阿门吗？圣灵啊，给我能力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你求圣灵的那个动机是什么？非常重要。所以你说我不会，不会没关系，圣灵会给你能力，阿门吗？啊，所以多少的基督徒经历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翻转，哦，超越了我们的限制，让我们生命有突破。这个突破在哪里？不是说我做生意越来越厉害了，不是说我口才越来越好，人家都被我讲怕了，不是。那个突破就是我可以把和好的福音传给别人了。以前我都不敢讲话的人，以前我都是自卑的人，可是圣灵充满我，哇，我讲起福音来滔滔不绝，哇，我讲话人家都很相信，哇，我传福音一个一个他们就这样子进到主的里面了。这不是我做的，真的是圣灵做的，阿门吗？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理解吗？新造的，我们以前只停在十七节，哎呀，新造的人当然感谢主，当然没有问题了，当然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但以后就等着可以上天堂了，太好了。我们以前接受的福音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福音？不对啊，你一定要读下去，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赐给你啊，是吧？你要劝人与神和好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再说，这个是套餐，哈，这个不没有零售的套餐。信了耶稣，同时就领受了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说你不会做，没关系，圣灵会浇灌你，圣灵会浇灌你，圣灵浇灌你就是让你可以做见证，而且还不是只在身边做见证，直到地极呀。好，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刚才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讲得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了，对不对？让你知道福音的完整啊，不是只接受一半的福音，成为新造的人就够了。好，再看一处圣经也很有意思哈，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节，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八到十节，这是讲保罗的故事啊。十九章八到，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约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哎，请问保罗在哪里待了两年啊？保罗在哪里待了两年？推拿奴的学房。推拿奴的学房就是一个地方嘛。他但是呢后面说什么？叫一切住在亚细亚。亚细亚是一个省，你就想叫福建省嘛，好不好？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在一个学房传讲福音，跟人辩论，是不是这样的？你说耶稣不好，来，你说耶稣不好在哪里？我告诉你耶稣好在哪里啊！保罗这个信仰很有，他可以跟所有人辩论。你佛教的也可以来，你道教的也可以来，你各种的那个民间来，我们来辩论，看看哪里才是真理，看看什么神才真的是值得我们信。你都来，我们可以辩论。那有的喜欢了解圣经的，你也来；不服的你也来。你看，哇，保罗跟他们辩论两年是吧？有教导，有辩论。信的也可以来，不信的也可以来，你们都可以讲话，不是只听我讲，你把你觉得好的讲出来，我告诉你那个错误在哪里，是吧？哎，但是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是保罗就在一个房间嘛，推拿奴学房就是一个房间嘛，为什么整个亚细亚省的人都能听见啊？是不是保罗有最早的直播？哎，今天我在这里直播，全世界都可以知道。哎，保罗没有直播，那是没有直播啊，那为什么他在推拿奴的学房就在这个地方的辩论？ 整个亚细亚省都传开了呢？很简单嘛，就是那些听到福音的人，就把这个保罗讲的话，以前被变倒了，以前我觉得我这个神最好了，才知道哎呀，我拜了假神啊，哎呀，我被骗了几十年啊，哎呀，保罗传的耶稣才是，哎，这些人不是只在推拉奴学房听了明白就算了，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把怎么样，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带出去。所以我想说什么呢？福音传遍亚细亚不是保罗一个人的功劳，因为保罗只没有巡回啊，保罗只在推拉奴这个学房，我就在这里讲讲讲，为什么有影响力啊？因为你们听见了以后，你们就传出去了。哎呀，你说哎呀，今天我听明白了，哎呀，今天我才懂，我以前错了这么久。你告诉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又告诉他们的朋友，这样子怎么样？传开整个省怎么样？都传开。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不是保罗做使徒，他一个人去传福音，而是每一个听保罗辩论明白了福音的人，他们都自动的自发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所以教会不是靠牧师一个人传福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而是每一个听明白福音的人，他自然而然怎么样，他就去传。哇，那个人又听明白的人又去传，这样子的福音才能够是爆炸性的增长。不然你保罗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整个省这个福音都传遍呢？是不是保罗一个人的工作啊？不是，不是，而是那些所有来辩论心被折服的人，所有来辩论真听明白福音的人，哦，他与神和好了，他也领受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带到他的工作当中，带到他的家庭里面，带到他的生活圈子里面。所以那个两年，保罗两年之久就在推拉奴学房的工作，却能够使福音辐射到整个的亚细亚省。啊，所以这个记载是不是很让人兴奋？如果你今天只是听牧师的讲道啊，如果以后这个我们说在直播不能做了，网络不能怎么办？没关系啊，都有神的美意，是不是？不是靠网络上一个什么名目啊，有名的人他能够辐射牧养那么多人，不是的。不是靠一个谭图龙他能够牧养那么多人，不是的。而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兴起来，明白吧？你听懂了福音，你明白了福音，你就在你的时候传扬的福音，这个辐射比什么电台都厉害，比什么电台都更深入更到位，阿门吗？所以我跟他讲了圣灵降临的目的，应该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让每一个的信徒，圣灵浇灌什么人？每一个的信徒。为什么浇灌？让每一个的信徒不但明白福音，也传扬福音。因为这是完整的一个套餐，对不对？所以我们举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只停在这里是不行的。心脏，你都不知道什么心，心在哪里？心在你的一个职分不一样了，你成为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人。你没有去劝人与神和好，没有把福音传出去，你整个的信仰只有一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来讲这个使徒行传，为什么福音传得那么快？保罗当然很重要，很伟大，但不是保罗一个人，教会里面牧师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功劳。神从来没有让牧师一个人来做所有的工作，而是让每一个听明白福音的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全教会总动员。啊，所以今天很多啊，我是平信徒，我做个礼拜听了啊就回去了，讲什么耶稣很好，哎呀耶稣爱我们，感谢主啊，这样的一个信仰不会成长啊，这样的信仰不会。好，再记录最后一点好不好？圣灵啊引导的次序，圣灵引导的次序，再回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城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说是啊，都要做见证，都要传，我有啊，我们也都有传福音啊，但是呢够不够呢？我们的一个服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呢？你看圣经说到做见证在哪里做，很多人说那当然是耶路撒冷先开始了，哪里是耶路撒冷啊？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的耶路撒冷嘛，对不对？我现在身边做吧，以后有能力了啊，我这边做的差不多了，我再扩展嘛。哎，这种讲法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这就是拦阻教会的一种解经。我的教会先做好， 我的城市先传差不多了，然后才能走出去嘛，是吧？你自己家乡都没做好，自己教会还没做好，你说走出去，走出去，那不是被人笑吗？好，那我告诉你啊，这是人的想法还是神的想法？人的想法。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请问耶路撒冷的福音传好了没有？
没有。
耶路撒冷福音传好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那耶路撒冷的福音都没传好，怎么可以传外面呢？如果这个观念是对的，请全世界没有福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要等到耶路撒冷传好了再传外面啊，全世界可能除了耶路撒冷现在没有福音了，因为耶路撒冷传到现在还没有传好。我再讲，哎呀，自己的地方都没做好还往外面去。请问我们中国的教会只有大部分的教会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因为就是100多年前那些欧美的宣教士，对不对，进到我们当中。请问戴德森他是英国人，他对中国贡献特别大。请问戴德森的时候英国福音传好了没有？
没有。
肯定没有嘛。那如果等到英国福音都传好了，戴德森不要来中国，不能来中国，你来中国太好笑了，你英国还那么多坏人，英国还那么多人没听到福音，你到中国干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一个自私的心态，我都没做好，我哪里有办法顾别人，好像人之常情，但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在这圣经的原文里面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并列的，是同时开始的，是同时开始，这是一个什么新的一个解经的思路啊。好，今天的一个教会所有的牧师也好信徒也好都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先做好。这个观念讲了大家都能阿门吗？是啊，我们的教会当然要先做好啊，我们的教会要先办好了，然后才有力量去祝福别人啊。但是什么叫做办好呢？什么叫做教会好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人说等我有钱了我再奉献，他永远都不会奉献。因为有钱，什么叫有钱啊？有钱没有个标准，你明白我意思啊？有的人身家上亿，他在哭求，哎呀，我的朋友都是十几亿的身家，我才剩下1亿的资产，太少了，我太穷了。哎，他讲的他不是乱讲，他讲的是真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穷，你明白我意思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很有钱，为什么？还有你看我每年啊收入，这个开销完了，我还能剩下好几百啊，哎呀，我都够开，我还能剩下好几百，我太有钱了。所以有钱跟没钱啊，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所以我的教会要做好了，我再去帮助其他的地方。什么叫做教会做好？有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那你就讲这么多干什么？因为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整个信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福音传遍天下，然后耶稣才来。那现在福音传遍天下的，就是说缺失在哪里呢？有6700个的族群是没有教会的，除非有人进到他们当中，不然他们那些人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福音不能传遍天下的。所以如果每一个的教会都在想等我教会再做好一点，我教会再好一点，我以后呢有能力我当然会宣教，我知道宣教是神的心，以后会，我教会先做好了，问题都处理清楚了，钱多起来了，服侍的人多起来了，然后我也会去怎么样去宣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思想，就使教会变得自私。但问题又来了，当教会自私的时候，神的祝福啊也收起来，所以你教会永远做不好。你想等我做好了，我去祝福其他的族群，是不是这样？再去宣教。但是呢，神的心意是你一边做自己的教会，一边去宣教，两条腿走路。但今天很多的教会不明白神的心意啊，你说要说做好，没有一个教会敢说自己已经做好了。你给他一个，你什么时候你教会能做好？没有啊，标准好好谁来定呢？牧师来定，还是信徒来定，还是其他教会来定？没有啊。好，所以今天的次序非常重要，次序非常重要，是吧？教会一定要怎么样？同时有内部的建造，也要有外部的拓展，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要参与这个大使命。就好像奉献十一奉献，你不要说了，有钱没钱对吧？有钱的奉献多奉献，没钱少奉献，而不是等我以后有钱的奉献，你不会有钱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撒种，哪来的一个收成？就这么简单。所以从家庭，个人的家庭，从教会来讲，一样的道理。还有一点，不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教会要有一个国度的循环，不是我的教会，我们要做好，还是变成巴别塔。 是神的教会，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祝福万族万民，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感谢主，今天圣灵引导的次序，我想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被打破。我做好了，我就会去怎么样祝福别人。哎，如果你个人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哈，我做好了，我就祝你永远迈不出祝福别人的步伐，因为你永远好不了，是不是？第一，好没有标准；第二，因为你自私，神也不会让你好。哈哈，教会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教会牧养好了，我再去祝福那些外族，我再派宣教士出去，你教会一没有标准，不知道什么叫做好。所以很多这种人教会我们都很羡慕的，哇，教堂也很大，钱也很多，牧者也很多，啊，弟兄姊妹很会奉献，他还觉得不够啊，我们教会还要这个还要那个啊。我们昨天还好有疫情，你看发家堂买了一个2000万的管风琴，如果继续下去没有疫情，什么其他教会都想买，想不想买？花旦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募捐啊，我们要为神家的荣耀啊，啊，我们要更好的敬拜。你信不信？稍微有钱的教会都要花2000万买管风琴。那如果有一个教堂在请什么人设计很漂亮，其他教堂就开始跟了。哎呀，他那个教堂设计那么好，我们要请最好的设计师，哇，来设计教堂啊，成为怎么样？成为这个标志性的建筑，荣耀上帝。那如果有一个教会他在搞一套的音响，哇，那个教会的音响太好了。是，哎，我们就不够，我们要换更好的音响，哎呀，更好的敬拜上帝。所以你说要做好教会，什么时候能做得好？永远做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也是个魔鬼的一个诡计，就让我们陷入自私里面，让我们的服事就变成一个巴比伦，建造一个巴比伦。但神要拆毁巴比伦，神的心意什么？教会的存在就要祝福万族万民。好，所以今天圣灵引导我们。不是先做自己再做别人，而是自己别人一起做，同步做。我们不是说教会不用管了，不是的，教会还是要牧养，但是牧养的时候就告诉他，把全备的福音传给他，你信耶稣了，成为新造的人，你也得到叫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今天我们这个族群蒙了上帝的祝福，我们这个城市教会复兴起来了，我们也要拿钱拿人出来支持没有得到福音的地方。当你有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导，两条腿一起走路的时候，你不但会祝福到未得之民，而且自己教会也复兴起来。只要有做宣教，教会的奉献一定多起来。只要有做奉献，弟兄姊妹的火一定被更加烧旺起来。所以呢，教会越有对外的动力，自己本身更复兴。教会越是自私只做自己，就越衰微。哎，这个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好，所以今天讲到圣灵与宣教啊，希望呢我们的家人都能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首先，圣灵降临什么人啊？是不是那个特别神圣的人啊？特别圣洁、特别追求才有圣灵啊？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被圣灵浇灌了。第二，那圣灵为什么浇灌我啊？是不是让我与众不同啊？让我活得更轻松啊？让我更有神秘感啊？不是，圣灵浇灌你就是要你怎么样可以去服侍别人。圣灵浇灌你就让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因为信耶稣和传福音是打包的套餐，不能分割的。那第三，圣灵引导的次序，哎呀，那我会啊，等我什么时候信好了，等我生命成长了以后，我也会出去传福音，或者教会说，等我们教会都做好了啊，我们教会也会去帮助别人的。那我说你永远好不了了，因为神的心意是同时进行，是吧？当你忽略了对外的拓展，内部就开始萎缩，就开始出问题，争权夺利呀、啊，贪污钱财呀、啊，啊，那个冷淡啊，为什么没有动力了？神不祝福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开始有对外的拓展的时候，你发现弟兄姊妹的火就被烧起来，我们自己教会的嘛，就越来越兴旺啊，成为又能够祝福自己，又能够祝福别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双管齐下。所以你说，从耶路撒冷做好了，再传到犹太传递，再传到撒玛利亚，再传到地极，不是的，因为到了现在耶路撒冷还没有传好。好，所以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哈，圣灵就是来让我们来宣教的啊。今天被圣灵充满，就是怎么样带下能力，做主的见证，直到地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恳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啊，让我们有智慧的、有策略的参与到这个普世福音拓展的宣教活动当中来。感谢主，那我们分享到这里。